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君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礼拜五美股市场开盘走低，原因是投资者没有看到恒大在礼拜四截止日期前为债券付款，引发了一些焦虑。陷入困境的恒大没有在礼拜四对投资者支付利息，虽然判断期是否违约仍有30天的时间，但在此期间还有更多的利息和本金到期。在恒大危机的阴影之下，中共央行礼拜五再次进行1200亿元级别操作，连续五个交易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但当局一直没有对是否救助恒大发布评论。恒大在这个礼拜早些时候中偿还了深圳交易债券的一次票息支付，但礼拜四需要支付到期的20亿美元离岸债券的8350万美元利息，下个礼拜还需支付47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利息。恒大拥有3050亿美元未偿债务，如果他不能够在预定付款日期的30天内结清利息，那上述离岸债券都将违约。礼拜五中共央行宣布禁止所有加密货币支付和服务，并称所有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都将被视为违法。北京当局称虚拟货币扰乱了经济金融次序，滋生了洗钱、非法集资和欺诈行为，因此不允许其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北京宣称最新的打击行动亦应用于在中国境内提供在线服务的海外交易所，违反者将面临刑事处罚。相关声明发布之后，比特币的价格一度较前一日下跌了 5% 以上，触及这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有业界分析指出，在全国宣布加密货币违法之际，北京政府仍然在推动其发行虚拟货币的做法，并要求蚂蚁花呗接入政府央行的微信系统。新的做法显示，中共当局希望全面控制国内的虚拟货币与线上支付领域，并获得垄断地位，不希望再对外界开发该领域的市场。纽约市强制教师接种疫苗的规定将从9月27号生效，学校已经准备面对数千名教师可能会被禁止进入课堂的情况。教育网站 TrackBig 在23号报道，根据纽约市教育局的资料，全市 7.8 万名教师中约有 13% 的人仍未接种疫苗，亦即是说超过10000名的教师必须在27号出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的证明。此外还有近20000名其他教育部门的员工亦没有疫苗接种的证明。就在当日，代表教师、校长和其他学校管理部门的工会呼吁政府推迟实施强制的规定，称学校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此外，工会亦一直在度同强制规定作抗争，对纽约市府提起诉讼，但是一名法官22日取消了法院之前对强制接种疫苗规定所下的临时禁制令，因此政府的规定可以在27号如期实施。加州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部长马克·加利23号宣布，加州官员正在密切监控各个地方学区要求满12岁的学生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加利说，我们正在观察洛杉矶的经验，了解他对学生和家庭以及工作人员意味着什么，并观察其他院是否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但他并未证实加州是否会跟进。在9月22号晚间，奥克兰联合学区通过了决议，成为北加州首个要求年满12岁学生必须接种的学区，除非法律命令豁免。而皮德蒙特学区亦通过了类似的强制接种要求。加州最大的洛杉矶学区已经在本月初通过了自己的规定。礼拜五的晚间，陷入破产重组的海航集团突然发布公布，宣布其集团董事长陈峰与 CEO 谭向东被政府逮捕， 根据海航集团的微信声明，集团高层陈峰与谭向东已经被海南省公安机构控制，官方的声明只是说两人涉嫌犯罪，但没有谈论两人被捉的具体原因。发布声明之际，该集团还强调目前海航的运作仍然稳步和有序，并在顺利推动破产重组的工作。在不到两个礼拜之前，海航集团方面发布消息称，如果重组完成，集团将会将企业的业务一分为四，以原先的股东股权作废。这个意味着陈峰等原高层在公司的持股股份将全面被剥夺。海航集团是中国第四大航空公司，第二大民营企业，近年来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在美东时间礼拜五的下午，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关于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银行欺诈案的法庭听证结束。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一致，接受暂缓起诉协议，这个为孟晚舟回中国铺平道路。按照协议，司法部将在明年12月，亦即是孟晚舟被捕四年之后，撤销对他的指控，前提是他满足某些条件。据另外两位熟悉此事的人士称，该协议只是涉及孟晚舟，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指控仍然存在。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如果纽约法院接受该协议，加拿大检察官将在礼拜五晚些时候在温哥华法院出庭，以暂停对孟的引渡程序，最早在礼拜五他就可以免于软禁。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礼拜五在白宫举行，这个是四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路透社23号援引一位华盛顿高层官员的透露，有关会面将具有历史意义。这名官员还说，四国领导人届时还会讨论包括区域安全、教育及基建等，表示峰会将着眼于印太地区涉及新冠疫苗的下一步行动，具体细节并未透露。 CNN 报道分析称，台湾问题将会是这次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报道引述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斯考特的话讲，目标一致的四方安全对话可帮助台湾抵抗中共政府任何更进一步的侵犯行径，但亦强调为避免潜在的冲突，措辞上的细微差异都显得相当重要。斯考特还说，擦枪走火和演变为挑衅的风险总是存在。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五上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双方就潜水艇事件进行了和解式讨论。据巴黎方面称，这次电话会议是应伦敦的要求举行的，目的是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与9月15号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关，导致取消了坎普拉建造法国潜艇的大型合同。首早马克龙与拜登电话交谈亦获得了和解。美国方面坦承是拜登做出姿态预约电话，至此只有澳大利亚还未有与法国通电话得到和解。消息称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报告试图预约马克龙的电话，但没有获得接听。据 ABC7 新闻礼拜五的报道，东湾的几个水库正面临住六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100多万的居民赖以生存的水库有些已经接近干枯。位于 Sierra 高地的帕迪水库是东湾市政公共用水的主要来源，虽然目前该水库的蓄水量达到 80%， 但放眼整个供水系统，该地区的总蓄水量仅为 57%，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卡曼奇水库是位于下游的溢流水库，秋季水位通常很低，但今年水库只有 42% 的水量，创造了历史的新低，以至于游船都很难落水。 东湾规模较小的康特拉科斯塔水务区亦处于类似的状况。位于洛斯瓦克罗斯的主水库目前只有 65% 的水量，据水务区也已经要求居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减少 10% 的用水。近日中共当局突然推出禁电令，能耗双控，这个措施带动下的停业潮已经蔓延近半个中国，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及山东等省近期大规模限电，所谓高耗能企业大部分被迫停产，其中广东的东莞每个礼拜停电一次，其余省份均按高层指令每个礼拜停电一至两日，因此有企业索性提前休假，直至11长假之后再恢复生产。浙江省肇庆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所有企业19至21日停业3日，印染企业则被要求从19号起停业到月底。民间抱怨减排政策只是针对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大企业则可以绕开限制，这样非常不公平。还有人说这个限电是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40年，国内资源过度被掏空，将子孙后代的家底都拿出来卖了。美国众议院礼拜五通过了妇女健康保护法，该法案旨在全国范围内保护堕胎权，而由共和党主导的红州一直在推动支持生命权的法案。礼拜五众议院基本上沿党派划线，以218-211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德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奎里亚尔与共和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该法案现在已经移交给参议院表决，但预计无法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除非有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并达到60票的要求。当前两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之比是50-50。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人埃文·麦卡锡礼拜五在其每个礼拜新闻发布会上指责该法案激进，他说法案超过了罗苏韦德案，他允许在分娩前按需堕胎，这个表明民主党人已经变得几咁左。日前法国国防部下属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分析报告，引起全国轰动。法国30多家的媒体跟进报道，该报告长达646页，历时两年，有50多位专家调查研究。文章从四个方面详细梳理了中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影响、渗透和控制世界的方式。中共通过其外交、媒体、大学、侨民以及文化等方面逐步渗透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展现自己所谓的正面形象。文章还揭露了中共专门建立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活塞以及贩卖器官等邪恶手段，包括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华为基地、非法对各国政府施压等等。这份分析报告指出，中共的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并对世界强加中共自己的模式。三藩市礼拜五上午发布了应急计划，说明当 FDA 紧急批准辉瑞5-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时，它将如何为儿童接种疫苗。三藩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利用医生办公室、诊所、学校、药局等100个疫苗接种点、现有的网络为孩子们接种疫苗，预计这些场所每个礼拜可接种25,000剂疫苗，以满足符合条件的儿童以及首次接种疫苗的成年人，还有符合资格接种第三剂加强剂人群的需求。但首要任务将是确保社区的所有成员，包括5-11岁的儿童，在符合资格的时候都能够获得第一剂和第二剂的疫苗。 路透社礼拜五的报道指出，尽管汇丰和渣打银行表示他们已经限制了对其恒大的直接敞口，但分析师警告说，这两家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负债表可能面临中国恒大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二阶效应。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在外资银行中，这两家银行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贷款敞口最大，汇丰银行为170亿美元，占集团资产的 1.5%，而渣打银行为13亿美元，占集团贷款的 0.5%。 摩根大通表示，房地产行业贡献了中国 GDP 的 14%， 如果算上间接的贡献则为 25%。 房地产业贷款占中国总贷款的比重约为 6.6%， 这个意味着房地产业受到打击，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重大经济影响。汇丰首席执行官祁耀连礼拜四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承认，恒大的挑战可能会进一步渗透到股票以及信贷市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